道歉。
啊，为什么又要道歉了？
拖更不道歉吗？你飘了，在做生意之前先诚恳一点。
这个生意我觉得挺好玩的呀。
好
啊，为什么这一期会拖更呢？因为我们在潜心研制一款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播客衍生产品。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看过一个前几年的一个
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电影
的电影，
哎，
对
对
对,
对、嗯，可以配乐了，噔噔噔的那个。
对对对，电影里面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道具
mixtape
啊，对，
就是他的主角的妈妈给
他妈妈给他就是
混音了好多
翻录
经典的音乐。
对对对，
老实说我也是非常非常怀念当时那个时光，磁带的那个时光的，对不对？所以官网商城隆重推出一款和其他播客完全不一样的产品，那就是我们会精选之前120多期节目里面的精华片段，浓缩成 AB 两个 side 的一盘磁带发售给大家。
哎，是的，因为毕竟播客本身就是一件怎么说呢，就是半古不老的这样的一个玩意儿。
对，我们要把这个，
所以基于播客，我们再去出一个
更
加
老的
对
产品，
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非常的合理。虽然我台被很多人称作为是亏钱播客，对不对？但是毕竟磁带这个东西已经是非常古老的了。那我们也不打算在这个上面赚多少钱，我们将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人民币9块钱，在我们的官网商城发售。
如果之前像我跟杰杰这个年纪的朋友，对吧，
嗯，
如果你们之前买过磁带的话，一定对这个9块钱是不陌生的，对吧？
但是因为我的官网商城的设计的问题啊，就存数据库的时候没有设计缴和分这个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不能以9.8块的原汁原味呈现给大家，
这难免有一些遗憾。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购买啊，那这个应该是包邮的。
是的，
不过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商城现在只在桌面端可以访问。虽然我很不耻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鉴于我们的商务总监利昂同学跟我强烈要求，那我还是在最后跟大家再补充一下，
越来越有这个的。
9块钱的价格只在当天4月1日有效啊，过期之后我们将恢复原价上架。
越来越有这个直播电商，哎，不对，电视导购的这样的味道了。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个划线价格，对不对？
可以了，可以了。
哎，其实没有不可抗，是完全可抗的协力，因为我给我台更新了一下催更页面，所以我们拖更了。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嘛，对吧？既然更新了这个催更的页面，那必然是希望它能够更好的被利用起来。
说实话，这个其实在群里面跟大家讨论为什么这个新的催更页面要做成这样的时候，我也说了嘛，现在的新版的催更页面由我过去几周时间剪辑这个播客的一个详细的进度啊，那我也是希望改变一下以前的局面。以前的局面就是说，大概2周的发布周期里面，我前面13天可能也就能剪个10%、20%这样的，然后在最后一天突击把它剪完，这样画出来的这个完成度的曲线是不太好看的。所以在新的催更页面里面，希望借这样的一个把这个曲线变得尽量好看的这样的一个由头，逼迫我自己每天多剪一点，这样可能最后的压力会小一点，也能让这个剪辑的质量更高一点。
希望如此，
希望如此。好，道歉完毕，你可以念 opening 了。
干货会过期，湿货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利昂，
我是杰杰。
你是刚才在道歉的杰杰，对吧？我们是一档在Apple Podcasts、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以及道歉相关的这个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我们全新升级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期间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的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哎，今天没有笑吗？
我已经习惯了。
你成长了，
成长了，成长了。
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你也成长了，你现在读得越来越快了，不能说顺吧，但至少是快了。
这个怎么办呢？就熟能生巧，无他，唯手熟啊，不对，口熟啊。
好，那我们今天是一期啊，开门见山吧，今天是一期相对来讲有一阵子没有出现的类型的节目了，
但是也是一期特别节目，对吧？
对，
今天这个考古现场，然后挖那个
挖坟
啊，挖坟的那位呢，不是我。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我这次也挖不了太多的坟，想更多的跟大家聊一聊，缅怀一下过去这段时光吧。早在第20期的时候，哎，这次我很认真，这次我提前回听了那一期的节目。第20期的节目，那一期节目名字应该是叫 Anyway Geography， 我们冒充国家地理杂志，带大家巡礼了一下当时世界上比较著名的那些设计工作室嘛。
哎，
其实在那一期的节目里面就花了整整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聊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 Skins Factory。当然也有其他，比如说李阳喜欢的 Icon Factory，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soft fuck 的那种的，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相对来说比较古老的名词。但是为什么这次我们又聊呢？是因为我看到 The Skins Factory 的老大 Jeff Shader， 好像是这么写的吧， S-C-H-A-D-E-R， 看上去像跟舒马赫那个 S-C-H 应该翻译一样吧，感觉像是德意那边的。他写了一篇文章来回顾了一下 The Skins Factory 过去20年的历史，因为差不多正好是他们20岁的生日。趁着这个由头，我去回听，一方面我去回听了一下我们当时的那期节目，然后同时呢又仔细看了一篇，至少是仔细看了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然后我感觉还是非常的有感触的。一方面是说，当时我们录那第20期节目的时候是2016年，到现在也有快5年的时间了。我发现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称他们为有点远去的那些设计工作室。到今天，其实这个情况会更夸张一点。
就是其实你看，在20期时候我们介绍的那几家公司，
嗯，
放到现在来的话，
嗯
，The Skins Factory 也好 ，Icon Factory 也好，他们还存在，对吧？但
对对对，其他的很多都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已经远离，就说跟我们之前的、这个、
熟悉的那个、对对。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说。虽然 Jeff 我还在玩桌面美化的时候跟他也算是 MSN 上的好友，偶尔也会跟他聊一聊天这样的情况，但我是老实说我并没有特别深入的去了解 The Skins Factory 他们成立时候的一些故事。 Jeff 在他们最近的这篇博文里面详细介绍了一些他们发端时候的一些往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跟李阳拍了一下大腿说那个啊，不对，所以我自己拍了自己的一下大腿，然后跟 Leon 说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再聊一聊 Skins Factory 吧，毕竟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不说意义多重大吧，但至少是一个难以忘怀的这样的一个厂牌，
至少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初期，
嗯，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职业本身所能够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些成就感的，
嗯，
这样的一个标杆性的
对
厂家。
同时呢 The Skins Factory 我觉得也是一家稍微有点争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它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然后到包括到现在，可能跟它之前的形态也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个过程发生了点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好，
一段音乐之后开始正题。哎，大家知道了，就是我台的怀旧节目有这么样一个传统啊，一个人，我跟李阳中的一个人去准备，另外一个人就大概稍微的了解一下这个梗概，但不要去深入的了解，然后这样在讨论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鲜感，更像说书的感觉，是不是？
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录制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出其不意的
对效果，
另外的话就是那个
我们两个人都懒，对。哎，那你有看到他Jeff 他最早是做什么的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吧？你猜猜看。
我不想猜。 其实我五分钟前不知道
啊、
但是在看了我们 Notion 上面的小抄之后我知道了。
我抄了吗？我还真抄了。哎呦我操。
但是我假装不知道。
你假装不知道。
节目效果我不知道、
对，反正那篇文章肯定是英文的嘛。如果大家基础好的你完全可以自己去看。我们参考链接肯定会首当其冲把这个列在前面的。也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但是呢这期节目也会有一大部分的内容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前面那些故事啊。那先说一下 Jeff 他之前的职业，他是在一家就那个店，我查了一下啊，我不太熟，他不像 Best Buy 这种还进过中国或者中国人相对比较熟悉，他反正就是一种你可以理解为百脑汇这样的电脑城，他在里面卖电脑的，但是他也没有详细说啊，我也没有问他本人，我不知道他这个卖电脑是什么样形式的卖电脑，比如说是零售的呢还是做批发什么，但我从他行文里面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就是柜员这样的感觉应该说。然后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是因为他的职业生涯的开端跟这份职业非常的有关系。因为他说在早在90年代末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换肤这个事情，那个时候的主流的换肤软也不能叫换肤软件，支持换肤的播放器软件
Winamp
还不是 Winamp， 他提到是一个叫 Sonic，老实说我也已经不太有印象这个软件长什么样的了，但是你看它的图可能跟 Winamp 这种是有差别的，因为 Winamp 如果你印象深的话它的初代或者说前面好几代基本上也不支持异形嘛。你在网上能看到的那些略有异形比如说带个圆角什么可能也就是圆角那可以支持了，剩下的那些所有的控件的位置是固定的。虽然网上我记得我们时报也推荐过一个 Winamp 皮肤的 library， 就是一个也不是 library， 一个 museum， 它里面罗列了很多成年的这些皮肤嘛，其实里面有很多精巧的设计，在这个罗斯科里面做道场嘛，对不对，它会把很多很夸张的设计融入进去，但总体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固定定死所有空间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非异形的皮肤。
哎，其实你这么说我突然就说回忆起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你说什么事情？
因为我小时候是经常被我哥带到这个类似百脑汇这样电脑城的去玩的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确是发现有一些共性啊。你说 Snake Factory 的老板原先也是电脑城里面卖电脑的对吧，其实我回忆起当年我在上海的这些电脑城里面看到的话这个景象好像也是差不多，那些就是帮你去拼这个兼容机的这些老板们对吧，或者说这个反正这样的角色，他们的确是一群热衷
电脑极客的这样的是吧，
有些人他们本身可能大学念的就是跟计算机有关的这样的专业，但是可能当年他这个专业毕业之后
没有特别不像现在这么多的出路是吧，
哎，对，一方面是这样，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们也是一群就是说我觉得是有非常精明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经商的头脑的人，他们通过帮你去做这个定制化的安装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 Windows 的皮肤 Winamp 的皮肤然后去体现一个差异化然后可以更好的去把他们的这些兼容机卖出去，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在那个年代最早去接触
桌面美化，就
是啊，
你说的这个跟 Jeff 很像，他也说到他自己特别喜欢换肤，然后呢在他卖的电脑里面他也会尽量的把所有那些展示的机器上面都装上酷炫的皮肤，为什么他说这个会影响到他的人生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其实也不重要啊，这个人来到了他们的这个店里面说要买点配件，好像是说买 speaker 是要买音响吧，反正就是他要买个什么东西，然后跟 Jeff 扯上关系了，然后 Jeff 就跟他聊天，然后展示给他看，你看这是我鼓捣的这个皮肤，然后那个人说我操这个东西好屌啊，我也是在做相关这种东西的，我自己开一家小公司，其实皮包公司也没有多少人，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因为 Jeff 说他是二号员工，然后他说要么你过来跟我干吧，他就跟 Jeff 从此就也不能叫从此吧，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面就绑定在了一起了，然后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段初始的故事我觉得比较巧合性比较强，但是他提到接下来他们两个人怎么去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看起来挺感触的，Jeff 还是比较有商业头脑，或者说一些想法的，当然我觉得 以我对他的一个了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傲的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文章里面其实多少会有一些水分在里面的，他就是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这样的一个人，根本不屌这个世界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这个文章我觉得并不能完全 cover 掉真实的情况，
嗯，
但是我感觉至少我愿意相信这部分还是有一定真实性的，
嗯，
也就是，
历史嘛就是这样的，
对
对吧，
也就是说他在之后想做的，他在之后完成的所有的那些事情的尝试的方向，
嗯，
其实当时他就已经想好了，
嗯，
在尤其在那个年代，我再重申一下这个时间点啊，90年代末，
嗯，
2000年还没有开端的时候，他说那个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玩肤玩皮肤换肤都纯粹是把它作为一个免费的东西给爱好者大家一起去玩这样的一个纯粹把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 Jeff 他意识到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商业价值的，那这个商业价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怎么变现呢，就他想的方式就是说他或者说他跟他当时的老板想的一个方式就是其实皮肤是一个非常好的广告途径，那为什么这是一个广告途径呢，因为就跟 YouTube 的那个广告你需要自己去点跳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当时玩换肤的那些人呢，虽然相对来说不是普罗大众每个人都会去换，但是每一个换肤的人他都在当年那个时代都没有那么方便，他都需要你自己去上这些相关的桌面美化的网站去找去下载去安装，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这个品牌的加深印象强化印象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反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说他意识到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商业价值，
就是说越需要投入成本的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事件就是越能够让这个去投入成本的这个角色能够记住他，
对
吧，
可以这么说，对，而且确实我觉得他一方面运气也不错，
嗯，
另外一方面确实商业头脑是挺不错的，
嗯，
也就是他跟他那个老板合作之后可能也就没多久吧，他们就拿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子，
嗯，
这也是影响了他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单子，是微软的一个单子，
嗯，
然后他说那个时候那应该是几几年，我看一下我的小抄啊，应该是99年，也就他们成立公司等于第二年嘛，或者说差不多一年之内嘛，
嗯，
几个月，在这之前他们可能只是做了几款皮肤尝试了一下，但是99年拿到这个微软的单子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时微软推出了一款新版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播放器，
嗯，
Windows 用的不是很熟，现在不知道 Windows 它现在的播放器名字
叫什么，现在已经没有 Windows Media Player 了，嗯，
那现在如果我打开视频它播放器叫什么呢，
我忘了，是反正是另外一个名字，
但反正在当年那个时代啊，就是 Windows Media Player 是它 Windows 端默认的媒体播放器，
哎，但不是啊，
不是吗，
不是啊，至少我知道譬如说像在XP 也好，乃至 XP 之前的这个 Windows 的版本，它其实里面有
XP 之前肯定没有那个呀，
有两个媒体播放器，一个叫 Windows Media Player，还有一个长得更加简陋一些，更加的就是 Windows 的空间化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有印象，
老实说我真的历史我已经不记得了，
哎，但是我刚才想插个嘴对吧，其实 Jeff 他们在拿到微软的这样的一个单子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
99年的时候，微软竟然还能够给这么一家皮包公司一个这样的一个单子。
你听我说，是因为这样的，他自己是这么描述的。
嗯，
他说 Windows Media Player 当时他们微软准备出的是第7个版本。
嗯，
这第七个版本有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支持皮肤。
嗯，
然后这个皮肤就是 WMZ 后缀格式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级的皮肤，
嗯，
这个我还是印象挺深的，
嗯，
它已经不像是 WinApp 那种，
但是
紫的了，
但是它其实也是不支持 Alpha 通道的呀，它的边是硬的嘛，
对 对，这个一直是它的槽点嘛，现在大家怎么讲，现在比如说我们群里吧，一个周经问题就是 GIF 为什么不能支持半透明，对吧，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对吧，我非常喜爱的一个颜色叫做 FF00FF
这跟大家说一下 GIF 啊，包括再早一点的 BMP 啊，这种图片格式，它就是不支持半透明的，你现在你存个 PNG 就可以直接半透明，直接边缘很锐利的很清晰的这种展示，以前的 UI 设计是根本不存在的，
哎，是，就原先是不存在支持 Alpha 通道的这样的一个，
这是一个很难的技术吧，在那当时可能，
所以之前要做一些异形的这样的一些就说界面非矩形的这样的一些界面的时候，你必须去使用这个更加额外的一些工作对吧，你需要去定义一个掩码色，
对，太古老的技术细节我们不展开了吧，反正就是说当时Windows Media Player 7准备要发布了，
嗯，
这个东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换肤，
嗯，
但是换肤的前提是说 你在发布的时候就有大量的皮肤给用户去用，
嗯，
它才有价值，对吧？
是的，嗯，
所以说他们就想找一些 outsourcing 一些这样的开发和设计给其他人，
嗯，
然后帮他们快速的填充他们的一个皮肤库。
嗯，
听下来这个项目还挺屌的。The Skins Factory 一直是一种偏众包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形式。
嗯嗯，
他们99年这个项目的时候，这种形式就已经确立了。
嗯，
这是一个。据 Jeff 自己说，聚拢了来自美国啊、法国等等世界各地总共18个设计师，
嗯，
做了30款那个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皮肤，
嗯，
耗时6周，
嗯，
这里面的很多皮肤就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并不是说你就画一个效果图就可以的。Windows Media Player 的那个皮肤其实还是很高级的，每个按钮各种状态都支持，甚至还能有动画。播放器其实也不光是播放器本体，对吧？它还有它的 EQ、它的 Playlist、
嗯、
播放列表、
嗯、
就是还有视频的窗口。第一版本、7版本是不是支持视频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反正这并不是说我简单一张图就可以了，考虑到所有的状态并且把它开发出来，这其实是一个对于常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尤其这个如果这个播放器又是刚出来的时候，它很多东西其实都还是不确定，需要你去尝试，需要你去探索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说那一阵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他也觉得那对他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因为微软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名字，对吧？非常大的一个厂牌，而且事实上后来也证明了他们当时做的这个举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微软不光从合作上来讲给他们带来了好几十个项目，后面同时呢也给他们带去了非常非常多的流量。因为 Windows Media Player 后来上线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皮肤网站，在头部提供给用户下载的那些皮肤全都是 The Skins Factory 的。当然那个时候它还不叫 The Skins Factory， 它叫 Skinworks， 然后还是一个很中二写法的 Works Skinworks， 也就是他跟他当时那个在电脑城见的老板做的那个公司里面做皮肤的那个团队。
嗯，所以我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哎，在99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作为微软这样一家巨头来说，
嗯，
他竟然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一个，
嗯，
其实 Windows Media Player 在对于 Windows
嗯
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来说，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不同于，或者说新款的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不同于以前的版本的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侧面或者说特征，
嗯，
就是对于这些娱乐相关的这样的功能它会有越来越多的侧重。
嗯，
那 Windows Media Player 它能放视频，它能听音乐，它自然是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组成部分。
嗯，
所以哎，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项目竟然能够，
但是你想他们 XP 也差不多就那个时代嘛。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不也是包给 Icon Factory 做那个概念设计的？
对，所以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此时此刻的吧，啊，比如说字节头条他把他的飞书的一部分功能外包给我们做，
嗯，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点朋克？
我觉得这个类比性不强啊，
嗯，
因为我觉得阶段可能差不多，
嗯，
公司体量也差不多，
嗯，
但是可能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在飞书，但什么，他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招很多人，他甚至可以花一大笔大价钱，多少百万的年薪去砸一个什么设计师过来，3天就有人入职，你信不信？但是在那个年代，90年代末，他可能他微软他自己作为一个巨头，他去招设计师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可能。或者说招到一个质量高的设计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哎，你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在那个年代信息还没有那么的通畅的这样的环节下面，
嗯，
他们竟然能够找到这么一小家做皮肤美化的公司。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对， Jeff 在写这段的时候他其实很轻描淡写的他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嗯，
一句话就带过了，就他也没有说是哪里来的消息，但反正我觉得确实像你说的，这的确是一个很神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 他们 team up 起来也没有多久，然后之前的成功案例也不多，而且不是什么并没有合作过更大的大厂牌了，
嗯，
就能拿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单子。
嗯
嗯，反正我觉得这种事情就像前面说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嘛，对吧？就它当中有一些什么更猫腻的事情或者更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当事者不一定会选择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这个事情从我们这些小喽啰的角度，我觉得可能也就
因为我们其实也并不是需要去考证这一份历史，
嗯，对，
对吧？
对，
我们并不是想要拨开这个迷雾来去看到它真实的呈现是什么样，
嗯，
我们无非是把它当做一个故事。
说到这里，我觉得倒是我们两个人不是特别合适聊这个，因为我觉得 在后期他们很多众包给国内的设计师个人跟公司嘛，其实他们跟他的合作会更紧密更深度更多一些，
譬如说 SkyUI 对吧，
对，又聊到这个词，因为我记得上一次第二十期聊到这个的时候就有 SkyUI 的老员工来跟我聊这个事情。时光荏苒啊，已经过去四年了、哦、快五年了都。我们继续说回来啊。
好的， 嗯，
又说到当年第二十期那个节目了嘛，其实我觉得想想现在还是挺唏嘘的，因为我们当时还吹了波 Icon Factory， 你记得吧、
嗯、
因为那个时候 Skins Factory 他们的作品就已经至少从我们能看到的角度来讲就已经锐减了嘛，而且相对来说他那个年代能签到的那些客户就跟之前那些 big names 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嗯嗯、
已经不是什么各种一线的这种厂商了，因为皮肤这个东西确实也没落了、
嗯、
然后在设计方面其实也他们也各种大厂商也有更好的那些选择了、
嗯、
或者说更广的选择吧，至少
因为其实说老实话 Skins Factory 的本身的它的一个图形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说图形设计的能力，我觉得整体的比如说对于这个对美的
嗯
审美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嗯、
或者说一个层次、
嗯、
其实可能并不是特别特别的优秀，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创始人就说，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点特别关键，我觉得Jeff 他本人是这家公司下线的保证、
嗯、
但也是这家公司上线的最大限制
一个障碍，
当然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自己信息获取的渠道有关、
嗯、
就至少我感觉在过去的这那些岁月里面，在我这么当时还挺狂热喜欢这家设计工作室的作品的时候，其实我大概就只能找出一两个他底下的设计师有名字的设计师，
我其实都不知道、嗯、对，对我来说的 Skins Factory、
嗯、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嗯、
是那个终结者 T3 的那一套、
啊啊、了解，
那个播放器的这个
参考链接可以有图了啊，
对，这是我印象最最最深刻的、嗯、然后还有什么 Half-Life 的这些我觉得也相当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的巅峰时期，
嗯，
然后再往后的话可能我就看到的都是一些乏善可陈的东西，
对，
甚至我这边可能又会得罪一些同行，对吧，
嗯，
就比如说外包给这个 SkyUI 的那些的话、
嗯、
其实我觉得不说我也知道是外包的，
嗯，
或者说
五年前你好像没有这么多力气嘛，
没有啦，一直都有，对吧，嗯，只是五年前包袱还是比较重的、
嗯、
现在人都快退休了我就无所谓了，
我操，人都快退休了，我前面的 point 是什么来着，
你继续吧。
我前面的 point 是说我觉得你提的这点很对，就是你看他们的官方宣传渠道，
嗯，
就跟 Icon Factory 是完全两个套路的、
嗯、
Icon Factory 就是创始人那三个人啪啪啪每个人是谁，他们的 Twitter 在哪列出来，明星员工哪几个人 About 页面头像啪啪啪全部给列出来，过节的时候每个人再画一个自己的这种、
嗯
万圣节的头像，多可爱，就是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形象、
嗯、
那 Skins Factory 呢就是完全另一个反面、
嗯、
你知道 Jeff 剩下的人知道吗，哦，不知道，
嗯，
可能我还是在后面
更像一家 Factory，
对对对，他们有一个叫 William 什么 William 的一个创意，那个是比较厉害的那个人、
嗯、
我知道，然后可能还有一个、
嗯、
后来还跟另外某些网站有些纠葛，就是他把他们的设计师给雇去了什么的，类似这种狗屁大灶的事情之后可能还会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是总体来说仅止于此了，
嗯，
其实在第二十期的时候也提到过嘛，当时他也找过我来做这个外包这个东西，我只是觉得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
嗯、
没有去的，其实现在有点后悔，如果有做过的话可能现在就多一点谈资了，你说是吧，所以那个价格实在是低的离谱。Anyway， 我觉得就是再包括你去看他们那些作品，就像林阳前面提到的，不管是那个终结者三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皮肤，甚至是包括他们给客户做那些东西，其实那个风格很一致，你知道吗，这一致有个好处是说大家会认准你这个 quality， 你的水平在这儿。
对，
okay，
当年你只要看到是这样的一个
高光，对吧，
这样的一个形制的东西出现的话、
嗯、
你能非常准确的定位到就是他们做的、
嗯、对，当然我觉得就这边可能我们描述有点负面，但是其实我个人对他的感觉并不负面、啊
嗯、
尤其是我因为我自己是做过 Windows Media Player 那个皮肤的、
嗯嗯、
我也是解包看过他们 可能有好多好多好多行的代码的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可以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他们在他们自己皮肤里面做的那些创意非常非常的牛逼。因为当时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那个皮肤它是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 XML 的一个文件作为主要的结构，然后在这个里面定义所有的皮肤的按钮在哪里，但是与此同时它还可以自己写 JS， 然后这个 JS 里面就原生它完全不支持动画，它这些动画都是他们自己去调试，自己去配，自己写出来的，完全是 hack 出来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做到皮肤两种模式切换什么，这些都是原生不带的功能，都是他们写出来的，非常非常的屌。其他的给其他的客户以 agency 形式做的设计那种东西我不说，我也没合作过，我不太了解，但光就这个皮肤来说，我觉得他们是拿这个东西当艺术品来做的。但是艺术品我觉得往往来说它也是一个对人的一个限制吧，因为艺术品意味着你做出来的东西都是非标的东西，然后你如果从艺术到设计这个阶段去做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跨越的话，我觉得这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也是导致可能后来他们这个名气就不像以前这么想的这个原因吧。对不起，今天火车跑得有点远，我前面最早的那个 point 是想说，在16年的那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表扬过一番这个 Icon Factory 的嘛，因为 Icon Factory 他们有自己的 app，
对，
有自己的产品，
而且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
对吧，这是从最早最早他们就开始，很早开始就开始做这个，至少当时那个时间点其实他们活得比 Skins Factory 应该要好很多，在行业里的知名度我相信也会更高一点。但是今天尤其是我们决定要做这个主题之后，我最近又去回想了一下 Icon Factory 最近的作品，Skins Factory 最近的作品，我发现好像差不太多，
就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我问过你的一个事儿，对吧？
啊，对对，你问了那个叫那个 Linear 那个 app，
是不是
他们新出的，对吧？
对对对，
就他们那个画画的那个 app 其实出了已经很久了，那个已经算他们规模非常大的产品，你去看他们现在官网自己写的那些 app， 都是一些非常小品级的 app， 包括 Twitterific， 我这种以前这么死忠，我现在也已经不用了。当然这个跟他们开发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啊，跟 Twitter 那边在 API 上做的限制更关系更大一点。但是总体来说，你现在去看他们的官网，就是一个 just another agency。现在你看它的导航的逻辑，就是重点更大的是怎么去给人家写 app， 就有已经有很多的 app 是名字都不是他们的，然后这在以前我觉得挺难想象的。在以前他们可能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们自己做的设计，然后是他们做的 app， 剩下的可能是啊偶尔跟其他什么 team 合作在一起做了一个什么 app， 对吧？这跟现在的气质完全不一样。当然这也跟他们的一些主力的设计师的一些流失啊，什么时代的变迁，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些变化。
我依然记得当年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怀着一种就是很你说朝圣也好，可能稍微夸张一点，或者说就是
差不多，
就怀着一种相对来说还比较神圣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去输入 Icon Factory 的网址，然后打开它的网站，然后去看他们会上传很多这个就是供爱好者免费下载的，比如说壁纸呀，然后图标的包，对吧？然后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总能够感受到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那些精神还在，是吧？
对，总能够感受到一些，他们是一家设计公司，但是他们仿佛就说，哎，这群人聚在一起，通过这样的玩乐的形态输出出来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些作品，提供给爱好者们，让他们能够分享他们的这种玩乐的心态，这样的这种状态一直是让我非常非常羡慕的，对吧？当年我们还在惠普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跟姐姐有提到过，我真的好羡慕在美国的，
在那期节目也提到过，
在美国的这样一座小城市里面有这样一群人，然后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在持续不断的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你说到他们这些皮肤啊壁纸啊，这也是我唏嘘的另外一部分。前两天我也去看了嘛，因为他们现在还是维持着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呢它的形式变了一下，它不再是免费，至少是不是全部都免费给大家发放下载，而是在Patreon 那个叫什么，这个形式应该叫什么，哎，就是美国的原版爱发电嘛，对吧？就是让粉丝们种，等于是这叫什么，
不知道怎么表达，
就是让粉，如果不熟悉的话，就是说他可以让粉丝们给他每个月打一些钱，
订阅吧，
订阅，对，然后他们会定期的发一些他们的东西，也就是桌面美化的壁纸啊，什么东西给大家， 去使用。我去看了一下，它基本上它的订阅数量也就有效订阅数量也就180多个人。你想，这连本台这种小台的有效会员数量都比我们要少。
联想到国内的那些割韭菜的，对吧？
对，我觉得有点唏嘘，有点唏嘘。
的确是这样，不要说现在了，就当年他们表示停止更新那个 Candy Bar 的时候，对吧？ Candy Bar 是他们跟 Panic 合作 的，
对对对对对。
当年他们停止更新 Candy Bar 之后，其实我已经当年其实挺失望的，觉得哎，一个精神支柱没有了。
这个是系统的限制吗？
的确是由于 Mac 的它的一些策略的调整，导致 Candy Bar 这个玩意儿它用不了了。但是没有 Candy Bar 之后，它的那些图标包
没有载体了，
我该怎么去收藏它，然后
应用它？
就算不能应用，对吧？我把它当做一个图书馆，也没有这样一个载体了。
怎么把这个悲伤的怀旧情绪给拉回来呢？
那就来买我们这个4月1号隆重推出的新产品吧。伴随着这个银河护卫队的 BGM， 对吧？节目进到这个下一个阶段。
虽然前面说话题要切回来，但是我还是重复说一下啊。那个之前利昂在那个夸下一个海口，对吧？他说那个本台如果有1000个什么订阅会员的话，他就辞职做播客，是吧？
在此证明一下，对吧？我的确这么说过，而且我觉得我会信守诺言的。
可能关注我们推特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利昂信守这个诺言，对吧？也为了让大家更好监督他信守这个诺言，我们全新推出了一个单页啊。这个单页呢，
哎，但是我觉得，话再回过头来讲，对吧？就也不要给这个耳机旁的那么多朋友压力，对吧？
对不起啊，我倒没往这方面想，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我跟利昂还有我们的朋友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就是给利昂那个辞职做那个倒计时网页啊。那这次的这个单页，它上面就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容，就只有一个进度条啊，进度条标示利昂还有多久会那个离职，他到底什么时候会达成他的这个承诺呢？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就大家跟我一起努力吧。
那么说回今天的主角 The Skins Factory 啊。两篇文章写完之后依然还是 to be continued， 他应该还会再写下去。但老实说，包括第二篇包括第一篇的下半部分，我虽然看着以前那些精美的那些皮肤我还是挺有感触的，但是其实里面文章的内容并不是特别的在意了。老实说，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嘛， Jeff 他是一个非常自傲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在那些文章叙述里面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是说基本上这个主旨就是你看我们多屌，然后我们又拿了什么样的一个客户，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但我觉得我想提的是说，虽然我们今天这个整体的主旨一会儿一会儿扬啊，但是在当年他们真的是很屌。你看他罗列出来的那些作品，或者你没有办法看，你只是在听的话，那我可以给大家口播一下，这个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有多屌了。比如说最早提到微软，对吧？微软除了最早做 Windows Media Player 之外，后来他们的一些比如说游戏 Xbox， 然后包括他们后来 Media Player 还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 Party 的一个模式，就是全屏的这样的一个播放器。娱乐界的巨头像那个华纳兄弟，好几部电影让他们去做了那个皮肤，然后包括迪士尼，然后还有一些硬件的那个巨头，包括 Nvidia 和他的 对手 ATI 全部都找他们做过。然后还有做游戏的 EA， 对吧？这种如雷贯耳这些名字其实都是他们客户列表之一。他们当年风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风光，特别特别的屌，而且产量也确实特别的高。哎，不过说到这个Disney， 我倒觉得哎，这个也跟我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他们当年不是做过一个他们自己的美化软件 HyperDesk 吗？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提到说，这个东西并不是他们一开始想做的，而是说
是因为一个副产，
它是一个副产品，就是跟迪士尼的合作是一个副产品。他说当时迪士尼 跟德国的一家电脑公司签了合约，
嗯，
然后去做一个迪士尼品牌旗下的这样的一个电脑，然后他们一开始想包给 The Skins Factory 做的东西就是一套图标，
哦，
让他们做一套桌面图标什么的，然后 Jeff 用他那个三寸不烂之舌，对吧，
嗯，
商业奇才，他就跟他们说做图标太 low 了，我们做一整套吧，就把整套桌面样式都改掉，然后他当时其实说服了迪士尼，然后迪士尼就说那行啊，我们这个迪士尼品牌的这个电脑就直接用一个有套主题，
嗯，
那这套主题其实就是用当时的那个桌面美化的那种形式，就是 VS 嘛 Visual Styles， 就是跟 StarDock 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形式，它其实说白了就是直接 hack Windows XP 它自己的那个主题文件，
嗯，
然后他们也很快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了，也但它仅限于当时那个迪士尼的那个电脑，然后 Jeff 可能就觉得既然这套东西也走通了，
嗯，
那为什么索性不把这个 HyperDesk 给开发出来，他们自己去设计更多的主题，通过这个软件让所有的用户都能够在他们自己的 Windows 电脑上面去换 Skins Factory 的那个主题，
嗯，
但老实说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HyperDesk 是我个人觉得他们由盛而衰的一个起点，
嗯，怎么说，
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说我的那个博客，因为我跟你习惯不一样嘛，我的博客是把所有的从第一篇到这两年虽然不太写了，但是基本上每一篇博文我都会保留下来的，
嗯，
已经有上千篇了吧应该，
嗯，
这上千篇里面如果用 HyperDesk 去搜的话应该是有不少，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预告了好几遍，跳票了好几遍，对于用户来说是挺伤的，对口碑来说也是挺伤的，而且最后 deliver 出来的质量也是一般，
我有印象，
嗯，我这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当时在 Windows XP 或者 Windows Vista 时代主流的两种桌面美化，我指的桌面美化是指把 Windows 的比如说它的按钮啊、窗口边框啊、开始菜单啊这些都改掉的桌面美化的途径，其实有两种，一种叫 VS Visual Styles， 它其实就是微软它自己 Windows 的这个一些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文件，我去把这个 DLL 文件啊 VS 文件里把里面的一些图形资源啊把一些数值参数给手动给改掉，然后就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我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它的限制非常的大，
嗯，
因为微软它的设计你也懂的，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是以设计驱动的，尤其是那个年代可能技术也不成熟嘛，整个皮肤它的限制是非常多的，它有很多东西是写死的，你没有办法改，另外一种形式呢是跟 VS 完全相反的，那就是另外一个公司 StarDock 现在已经转型成一个游戏发行公司了嘛，他当年做的那个软件叫 Window Blinds，
嗯，
他是走了完全不一样的路，他是开发了一套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引擎，也就是直接把 Windows 的那些默认的那些控件啊窗口啊能隐藏掉的全部隐藏掉，用他们自己的图形引擎去换上他那个东西，也结合了一点改 Windows 他自己的一些默认颜色啊设置啊字体啊什么的那种东西把它给包装起来。
我想这边补充一下，
嗯，
就是拿现在的大家能够可能部分朋友能够感知到的东西去做一个类比的话，
嗯，
可能就像刚才 JJ 提到的这个 StarDock 对吧，
嗯，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可能类似于像 Android 的那边的比如说第三方的 Launcher，
哎，你这么说很有道理、
嗯，然后 HyperDesk 或者说是 Visual Style，
嗯，
对吧，
嗯，
这个东西的话它可能就更像 Android 的本身的这个皮肤包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东西，
你充其量能够从暗黑模式改成白的模式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图标换一换这样的，
嗯，我依稀记得就是当年 Windows 的它本身其实是有一个东西界面是可以帮你去做一些它自身的一些定制的嘛，对吧，
嗯，对对，
什么字体大小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
一些
上面 title bar 的这个
颜色渐变的
颜色啊宽度啊，哦，高度啊，
嗯，
是不是高反差呀，啊，什么什么的，
这个话说回来，用 Jeff 的话说，
嗯，
他们的品味是不行的，但是他们的开发其实还是很屌的，
嗯，
你想他们全靠自己把 Windows 当时 Vista 那一套那种模糊的那种效果用他们自己的引擎写出来，这挺屌的其实，
嗯，
当时也是很轰动的，这个软件确实也是卖钱，而且他们做了很久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是有积累的，
嗯，
但是 Skins Factory 这边相对来说这个确实积累不行，这个东西跳票了很久最后产生的效果又一般，
嗯，
但同时呢这个东西又很消耗他们的这个精力我觉得，
嗯，
而且最关键的是说我不知道是当时他们的策略还是怎么样，就其实一开始的话包括最后他死掉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第三方的人给他们提供这些生态的内容，
嗯，
这也就导致了说 跟 Window Blinds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光景。
嗯，就 Window Blinds 那边有一个社区，对，
对
吧，
一整个社区，那个社区也是让我从主题爱好者向设计师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重要的社区。
就我现在虽然记忆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我记得我是装过 Hyperdesk 的，然后我也记得就说就是用 Hyperdesk 应用完之后的这个各种状态，就是一个未完成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吧。
这个就跟我们群里前两天讨论那个游戏我觉得很像， Crystal War 水晶战争。
没玩过。
你没玩过是吧？其实我也没玩过，但是那个这个案例非常著名，我知道的。他们其实是四五个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游戏开发者，然后他们在想要做一款就是像素化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然后它是结合了塔防呀，结合了一些策略啊、回合制啊等等这种玩法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在 Kickstarter 上做了一个众筹，然后那个 Kickstarter 众筹的那个视频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屌，它能够把吸引别人的点全部都抛出来了啊，比如说像素风这种怀旧的风格，对吧，比如说他们现在完成度已经40%几了，然后比如说他们这些成员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所有画的像素的那些内容啪啪啪全部罗列在你眼前的时候，
极尽所能的画了个大饼。
对，而且这个饼画的非常的 fancy。
怎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游戏呢？
但反正这个东西后来因为团队的流失啊，然后包括他自己能力的可能不足，然后包括之前那个饼也确实画的太大了，最后只出了一些测试版本，以及最终版本出来的时候，这个完成度其实是相当相当低的。但我觉得 Hyperdesk 会比这个好一点，但是形制会有点像。就是一帮可能在做其他方面真的是非常牛逼，比如说他们画的做那些像素动画，我觉得确实挺牛逼的。但是最终怎么把它做成一个去针对 end user 的一个产品，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他们本来这种形式其实非常的明确嘛，就用他们自己的创意，用他们自己 coding 的那个能力，尽可能把他们客户的一些想表达的一些诉求做成一个其实没有多大限制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异形的皮肤，不需要考虑日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然后用以他们非常自己熟悉的一种手段放到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皮肤市场下载，让大家去下载。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更像是艺术家的一个行为了嘛，做出来的东西也偏艺术，但最后当 Hyperdesk 这样的一个成品去需要你去服务好那些非常刁钻的一些用户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就是当年做的其实都是一些比如说像现在一些联名的潮牌，对吧，做同类型的事情，你们做的其实都是一些非标的东西。本身卖的就是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稀缺性。那现在的话突然之间自己开启一家叫类似优衣库的这样的店，
那你这说的非常对，
突然之间发现哎，很多需要标准化的东西其实就没搞定，
开一家精品咖啡店跟开一个星巴克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对，商业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那个时候也正好是 Windows Vista 上市的那个年代嘛，这个其实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说 Windows Vista 开始它的界面变得异常的复杂。就是 Windows Blinds 那边也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我停止 skinning 的一个原因吧。我以前好像节目里也提到过嘛，在 XP 的时代其实我做了很多桌面主题，甚至还有一些收费的主题，但到 Vista 的时候老实说我就已经很难再有几个主题可能工作量到70%-80%，我后来就停掉也没有再做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你还经历过当年那个形式的话，你可能还有印象，就是 Vista 开始它的桌面变得非常的复杂，包括资源管理器啊，然后包括设置菜单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用了一些完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设计语言，在开发的实现上其实写死的部分就更多了，然后它的限制会非常非常的多，对你做皮肤的人来说非常非常的恼怒，以至于当年的 Windows Blind 那边的皮肤编辑器那个 Skin Studio 它做 Windows XP 做 Windows Vista 甚至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流程。这对于做皮肤的人来说非常的折磨，工作量非常的大，最后出来的效果又不好。那对于 VS 那一坨 这条路基本上甚至就被掐死了，你在 Vista 上面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了。那再到后面再后面的一些 Windows Windows 7啊10啊就基本上就没有人玩那个了，因为这个东西就完全封闭了嘛。那也就是见证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此落幕了。
就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对吧，那个 iPhone 4时代，对吧，那个时候大家越狱，越狱之后去在那个 CDR 的那个商店里面有一个叫做
这个名词，我操，这个名词好久没听到了
啊，有一个叫 Springboard 还是叫对叫 Springboard 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对吧，能够让你去把 iPhone 的 界面，我记得是70%-80%都可以去做一个替换， 对吧？那个时候促成我去越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但是真的
装上去了之后，
装上去了之后呢，又发现说，哎，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很多限制，因为你在网上看到的其实都是一些静态的图片，
对，
但真的使用的时候发现说，哎，又让我联想到最近 iOS 现在支持这个桌面支持 widget 嘛，对吧？
啊，
那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基于这种异形的这个 widget 的这个窗体，对吧？他去处理了一些他用壁纸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去结合这个 widget 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去做了一些，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我们当年做桌面美化是有一些相似性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对吧？打个比方说，哎，壁纸加 widget 看起来好像是你的整个桌面上面是由比如说非常多的一些画框所组成的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其他东西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你在网上看截图的话你会觉得哦，整体感很好，对吧？
嗯，
但是真的如果使用的话，我只要一滑动就路破绽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但是可能再也找不回来的一个时代。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经历过这个就是 Windows 上面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桌面美化的这个事情，我做的比较多的其实还是手机上面的。对，
你也明显的感受到就当时我们用的那些工具链多残破呀，对吧？包括动画你都是要想尽办法 hack 才行的，但其实现在你想各种工具很成熟啊，你动画你能想出至少能想出一只手的方法去实现吧，然后阿尔法通道，我操，还有东西不支持阿尔法通道的，你肯定现在视频都能支持阿尔法通道。
但是回过头来再看，其实现在的限制也很大，对吧？
对，我就是说现在其实反而限制大了，就是如果我们把现在这些工具拿到20年前他们去用，说我操，那就感觉是莱特兄弟直接飞火箭一样那种感觉。
对，以前，
但是可是现在我想美化皮肤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美化了。
以前科技公司出品的这些软件，对吧，面向消费者的这个软件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就是我们以前有讲到的什么海盗来着，就是类似这种硅谷的海盗的精神，对吧？野蛮生长，但是呢朝气蓬勃，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去限制消费者去做一些合情但可能不合理的事情，对吧？但现在的话其实大厂们其实对于他们自己的产品，对于他们自己的 IP, 对于他们自己权利的这样一个申诉的这个事情其实是看得非常非常重，越来越重。其实现在有很多时候消费者根本就不是在买产品，对吧？最多就是买你的服务而已，你的产品只是租给消费者的。
怎么说那个话叫什么，大人时代变了。
可以了。
啊，那最后总结一下吧。
就
是因为第27期的节目其实我们当时也聊过嘛，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特别侧重说他们的作品风格是怎么样的，但是最后的话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找一段他们的作品的混剪一个小视频，可能给大家在参考链接里面呈现，当然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保证啊，真的是非常的屌，像电影一般的皮肤。
大家可能在看到这样一段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的混剪的时候，对吧，需要去加上这样的一个条件，这可是在距今20年之前。
对，几乎他们几乎所有的皮肤基本上都是 3D 建模的，然后所有的按钮，对，我们今天的按钮比如说白底变黑底啊，然后放大啊，底下带个模糊啊，位移一下抖一下啊，顶天了，对吧，或者外面转个圈啊，你都能想到那个年代他们每个按钮的按下去的效果都是 3D 建模之后就有相对的位移，然后有真实的触感，甚至会配一些声音的。你想想看，在那个完全不支持阿尔法通道边缘的情况下，它能做异形切换两种不同的状态，开场了个500多帧的动画什么的，我操，这个，
对，当年我看到那个终结者的那个播放器，就是切换时候的那个动画，我真的是被惊到了，甚至是这个震惊的感受啊，强过我看终结者本身。
有这么夸张吗？
的确是这样。
不过也是终结者那个正好是很适合他们发挥的质感，对吧？像他们后面给什么 Half-Life 啊还有 Halo 光晕做的那个，其实那种并不是他们最擅长的质感了，只有金属质感是他们最屌的那个表现。
金属的玻璃的，对吧？
啊、对
哎，他们一定要是带这种强烈的有这种就是反光的材质的。
对 ，Anyway， 反正不管这个婚戒有没有，我主要是现在可能找不到了，而且可能也牵涉到版权的关系吧。Anyway， 反正在这个薛定谔的婚检之中，我们今天的怀旧节目就到这里吧。
嗯，祝大家早日听到这期节目。
哎，你这句话说的就没意思了，能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肯定剪完了吧。祝大家早日听到下一期节目。
好像是啊，你也给自己挺大压力的。
对，那个有空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的新的催更页面，以及在今天我们正式推出的那个磁带混剪，
好，
只要9块钱。
嗯，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威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或许是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Thank you.